家早上好。
我今天讲到，因为牧师不是很舒服。今天早晨，我要讲一个信息，题目是耶稣在拿撒勒受到的对待，选自路加福音4:14-30。这段经文讲述了耶稣在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后，回到拿撒勒受到的对待。他在地上30几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住在拿撒勒。我们主耶稣在他大约30岁的时候开始地上的事工。路加福音3:23记录，圣经讲述了他有童女而生和受割礼，他的婴儿时期也包括东方博士的来访，以及他后来逃到埃及避免希律王的杀害，然后在希律王去世后回到拿撒勒。孩童耶稣茁壮成长，充满智慧。根据路加福音2:40所说，然而圣经没有别的记载，直到他12岁。在12岁时，路加福音2:41-50中，他在逾越节后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玛利亚和约瑟后来在圣殿中找到他。路加福音2:46后半段到47说，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出名和他的应对。12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对神和神的话语拥有如此多而全面的知识和理解。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一样。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没有一个教师，当场的教师怀疑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们没有调查这个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如果他们去调查了，可能就有幸认识他们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孩童耶稣就同玛利亚和约瑟回到拿撒勒。路加福音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从那以后，没有关于主耶稣的记录。然而在他12岁到30岁之间，有关于他非圣经的故事或猜测，但不要听他们的，魔鬼想要欺骗我们。我们只要知道路加福音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圣经后来之后，圣经突然引入耶稣基督在约旦河边，在那里他受到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的事工就开始了。所有4福音书都记录了这一事件。受洗之后，圣灵带领主耶稣到旷野，在那里他禁食了40昼夜。禁食后他非常饥饿，那时魔鬼来并试探他。魔鬼试探了3次，每次他都用神的话强而有力地说，经上记着说，来胜过这些试探。当我们受到试探时，我们要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当受试探时，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胜过试探。主胜过了撒旦的试探。路加福音4:14前半段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整个加利利，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他通过在整个加利利的会堂里讲道，开始他的事工。在迦南婚宴上，他行了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后来他行了 在同一个地方行了第二个神迹，治愈了大臣的儿子。结合四福音书的记录，在他回到拉萨勒之前，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在犹太地遇到了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随之而来是撒玛利亚人的转变。有了这些神迹和新闻，主耶稣出名了。路加只用了两节经文概括了主在加利利的成功。路加福音4:14-15，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路加本可以在我们主的名声上投入更多的笔墨，然而作为医生和神学家的路加，在圣灵的引导下，只提供了主回到拉撒勒的细节，以及主与那些认识他与他一起长大之人的相遇的故事。为什么路加记录了主在拉撒勒不被待见的经历呢，而不是他的名声大作？为什么路加没有描述像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描述的那些神迹呢？这是因为路加想要揭示福音的真实性质，福音的全部内容，福音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许多人拒绝他？为什么有些人又会接受他呢？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灵引导他如此记录。在这篇信息中，我将要讲以下三大点，有关耶稣基督在拉撒勒受到的对待。第一点是主被接受。4:16-22前半段。第二是主耶稣被拒绝。路加福音4:22后半段到30。第三点是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我们从第一大点开始，主被认可。让我们读路加福音4:16-22前半段。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主的家乡拉撒勒的人都知道他在加利利各地的名声。等主回来后，他有点像一个超级巨星。早些时候，当腓力向拿但业介绍关于主耶稣的时候，拿但业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业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 New Under 的圣经词典，拉撒勒的声名狼藉，通常是由于加利利人缺乏文化和粗俗的方言。拿但业是加利利人。再次从这本词典中，所谓的好坏大概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并且拉撒勒人在比邻城镇中名声不好，因为他们不信教或道德不严。他们现在村间出了名人，对于那些包括拿但业问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的人，拉撒勒人现在可以说：我们这里现在出了一个很好的。终于拉撒勒出了一个重要人物。耶稣是他们的本地人， 在那里长大，并且为人所熟知。现在加利利众人都因他伟大的教训、奇妙和大能的作为称赞他。那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主每个安息日都照常去会堂，因着他名人的地位，会堂大概来了很多人。为了更好的理解，让我们弄清犹太会堂敬拜是什么样的。根据犹太文献，犹太会堂的敬拜顺序开始于诗篇145到50篇的歌唱，然后背诵诗马篇及犹太教徒申诉对神笃信的祷词，从生命记6章4节这样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接着阅读生命记6章4到9节、11章13到21节和民数记15章37到41节。接下来大声朗读18个祝福及祷告文。再阅读经文，犹太会堂官员开始取出律法书卷轴，取下覆盖的布，将其放到指定的地方，并放在桌上，不同的人将阅读它，然后将律法书卷轴放回保存的地方，然后阅读一部分先知书及旧约预言书。接着是讲道，敬拜以亚伦的祝福结束。经文选自民数记6章24到26节，会众在每节经文的末尾都说阿们。民数记6章24节26节是这样说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阿们。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阿们。第26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主到会堂的那一天，很有可能会堂的主管在敬拜前邀请主耶稣读旧约的预言书。主要求要读以赛亚书，所以在路加福音4章17到19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61章1到20节、1到2节、58章第6节，而这些经文中有些地方被省略了，包括61章2节后半段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主有意省略了这句话，这引起了会众的注意，大概他们中间在问他为什么没有读这一句呢？为什么将之省略呢？路加福音4章20节说，他读完后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了。主耶稣坐下来讲道，就是坐下来讲的。会堂里很安静，人们非常专心，时间似乎像停止了一样，甚至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地的声音。路加告诉我们会众的反应，说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们都定睛看着主，带着充分的专注力，在想主要对他们说什么。 主坐下来对他们说，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没有为我们记录讲道的内容，当主用这话开始他的信息时，会堂里的人都感到惊奇，并且变得愈加的专注。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在这里说，那段经文在那天应验了。有多少讲道人在他们信息中说过这些话呢？我还没有，会众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讲这样的话。他们想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特别的景象。罗马人还在占领着他们的国家，日子照常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当讲道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是，首先，先知以赛亚长久以来预言的以色列的安慰，已经在主和主的信息中得着了最终的表达。其次，虽然那天是我们神报仇日子还未应验，但他肯定会来，而那一天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应验了。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一表达意味着神悦纳宣扬这样一个信息及福音的时候开始了，是神愿意接纳罪人到他面前的时候。然后他继续讲，将从他的事工中受益的五种人。第一种是贫穷的人，第二种伤心的人，第三被俘的，第四瞎眼的，和第五受压制的人。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是主引用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神用膏膏他，意思是神为这项事工通过圣灵将他分别为圣，做弥赛亚，并任命他为他子民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会众被告知我，指的是坐在他们面前的讲道人主自己。主耶稣被膏要做什么呢？借着圣灵，主被膏首先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这个词涵盖了各种贫穷，在这里更多的是一个意识、道德和属灵的贫穷，这往往是在财务上贫穷人的命运。同样的词，主耶稣在讲论八福中使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中文翻译为虚心，在原文中跟贫穷是同一个词。通常穷人特别倾向于寻求天上的财宝，因此愿意接受主的教导作为好消息。在基督徒少数的国家中，穷人就是那些愿意接受基督在他们心里的人，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绝望的属灵状况。不只是贫穷的人，第二，伤心的人也将从主的事工中受益。借着主的灵，他被差遣去医治伤心的人。主耶稣的事工包括安慰那些深受苦难的人，或者他们的心被外在的悲剧或失败或因他们罪恶意识所压伤的人。第三，主的灵差遣他报告被掳的的释放。被掳的指的是战俘，在拿撒勒那个犹太会堂中没有囚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被俘的，甚至他们也不这么认为。根据肯特修斯的说法，这个词指的是许多形式的精神被俘，如对金钱的束缚、撒旦的束缚和罪恶的束缚、对情欲的束缚以及对仇恨的束缚。 犹太会堂里的会众没有意识和接受这一点。第四，主的下一个事工是使瞎眼的得看见。这很快在主接下来的所行的事中得以应验。三个治愈肉眼瞎子的例子。马太福音11章5节瞎眼的得看见，约翰福音9章11节这节经文说，有一个耶稣治好的瞎子，他回答别人问他是如何得治愈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第三个例子是马太福音9章30节耶稣治好了瞎子，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是第三个例子。还有一个属灵的应许，根据肯特修斯的说法，主也用这种表达向保罗解释他要做的事工。使徒行传26章16到18节，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26章16到18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保罗要传道给外邦人，医治他们的属灵瞎眼，以便他们能看到真理，大好的消息。最后，基督的事工为圣灵所案例，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这个词也指伤心或忧伤的心，它意味着那些被巨大的灾难压倒、摧毁、压垮的人，或者被罪恶意识压伤的人，叫他们得自由与将他们从这种压力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安慰的意思是一样的。主来到那些因生活境遇而受到创伤的人，他们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那些感觉自己生活成为一种压迫，对于这些人，主叫他们得了自由。有一位英国记者和讽刺作家，他后来成了一名信徒，他写道，所有其他自由一旦获得，很快就变成新的奴役。基督是唯一使人得自由，他所给予的自由是永恒的。没有基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的这篇信息选自以赛亚书58章和61章，对以上所讲这五种人的事工，必定让会众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感到惊讶和稀奇。主的知识如此丰富，并且有这样的逻辑和语言表达能力，路加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会众反应的洞见。22节前半段说，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们见证了主的权威、能力和真实。他们因主温柔的话和教导，因他的恩慈和魅力感到着迷和激动。他很好地解释了主到来的原因，根据解经家说，是救赎计划的本性。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他一样，包括在他之前的传道人，与法利赛人严格却毫无感觉的方法截然不同。主是最好的。我们主耶稣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受到了好评，人们非常激动的想要知道 有人以神迹和在整个加利利的教导出名了，他也回到了拿撒勒，在这个特别的安息日去了犹太会堂，并从以赛亚书中的经节讲道，会众被他的语言、言语和逻辑，以及他对神和神圣言的认识和知识感到着迷和激动。但是等一下，自从他还是一个小男孩以来，他们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模范男孩，非常的顺服，他总是帮助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做木匠的活。他们看着他成长成一个优秀的绅士，他现在在教我们，他在哪里得到所有这些知识呢？他在哪里学会讲道呢？他没有上过任何神学院或圣经学院，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他现在说他是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然而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是不同的。弥赛亚应该是王子和征服者，他们期望弥赛亚将他们从可恶的罗马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们的钦佩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变得怀疑，他们开始拒绝主。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主被拒绝。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后半段到三十节，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的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了去。他们一开始对主的称赞开始变得怀疑，开始变成了怀疑。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后半段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知道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孩子，却还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表示他们的轻蔑。是的，他们称赞他所说的话，但这话并没有进入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是他所描述的五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可能在心里和他们之间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看到神迹。主很了解这些人，他和他们住了将近三十年，他立刻知道他被他们拒绝了。通过他们的态度和表达，主不需要他的全知就知道他被他们拒绝。当主知道他被拒绝时，而且他已经预知了，他并没有回避，而是正面回应。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们自己家乡里。主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引用俗语向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他想到他们将会引用俗语向他说，紧接着主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是那时常用的俗语，意思是一个人医治了另一个人的病，而他自己却还得着同样的病，他应当先医好自己，别人对他的医治才有信心。 引自解经家的说法，这句俗语的关联是这样的：你自称是弥赛亚，你在加百农行了神迹，你自称能够从我们的疾病、罪恶、苦难中拯救我们，向我们展示你的能力，值得我们去相信。在这里行神迹，正如你自称在加百农所行的那样。这是要求主向他们展示神迹作为证据，以便他们能够相信他。他们在求神迹，主并不理会他们的要求。不仅如此，他在路加福音4:24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主的意思是，他去的每个地方都比他的家乡被人悦纳。他的家乡，他们认识他的家人，知道他出身卑微，他们一起长大，成为同伴，他们很熟悉他，嫉妒他的智慧，并且骄傲以致不能接受他的教导。主知道并确切指出他们的想法，他们心里大概说：如果他是先知，那我就是弥赛亚了，如果他是先知，我就是以赛亚了，我就是耶利米了，用几句花言巧语就来糊弄我们，瞎眼、贫穷、伤心、被掳，像我们像这样的人吗？他在说什么呢？他以为他是谁？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相信主耶稣的，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他在加百农和迦南行神迹。整个加利利只是一个小区域，大概面积为40公里×64公里，都在谈论主和他所做的事。尽管有这些证据，他们的拒绝是由于他们的非理性的情绪偏见。这是 Arkin Hughes 的引用 Arkin Hughes 的说法。尽管如此，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的属灵的自足、自以为意和骄傲。他接着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不给他们想要的证据。主引用了两个旧约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利亚和寡妇，路加福音4:25-26，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列王记上17:7-16讲述了以利亚与西顿撒勒法寡妇之间的故事。这个寡妇正在捡柴，为她的儿子和自己做饼。以利亚请求寡妇为她取水，当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求她拿点饼来给她。请注意寡妇在12所说的话，列王记上17:12，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是他儿子和他自己的最后一顿饭。以利亚在13和14中的反应令人惊讶。列王记上17:13-14，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到地上的日子。从表面上来看，以利亚似乎是自私而不仁慈的。这个寡妇只有足够的食物给自己和他的儿子，而以利亚却要他先拿来给他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寡妇服从了。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这个寡妇持续饥荒在持续，而她也有不断的有面有油。这个撒勒法寡妇相信以利亚，她毫无疑问地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与拿撒勒人的不同，她并不迁求神迹，在没有任何证据任何神迹的情况下，这位外邦寡妇将她最后一顿饭给了以利亚。她为什么这么做呢？很简单，她意识到自己恶劣的状况，她的十分贫穷和匮乏。如果她遇到以利亚时，她的桶里装满了面和油，她可能会把信心放在她的面和油上，而不是神。祝福临到她，在她非常贫穷，并且她清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主试图对这个犹太会众说什么呢？如果他们想要证明神宣告对穷人、瞎眼、伤心、被掳、被压伤的人所做的是真实的，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并且已有足够的证据使他们能信靠。这个拿撒勒犹太会堂的会众有一个问题，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并不贫穷、瞎眼、有伤心、被掳、被压伤。就他们而言，他们是良善的、受人尊重的、以家庭为导向的、公义的，常常去犹太会堂敬拜，是忠诚的公民。这是对许多人，如果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描述。主耶稣将他们与外邦寡妇做比较，是一个巨大的侮辱。下一个故事更是激怒了他们。主继续讲以利沙和乃曼的故事。路加福音4:27，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叙利亚国的军队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叙利亚王许他去以色列寻求医治，当以色列王听见时，认为这只是挑起战争的策略。先知以利沙向以色列王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并只是将乃曼送到他那里。当乃曼到他那时，以利沙并没有接待他，而是派一名使者指示他到约旦河沐浴七次就得以洁净。列王记上5:11-12记录了乃曼的反应。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仗着求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就气愤愤地转身去了。而后乃曼改变主意，是因为他的仆人劝告他听从以利沙的指示。列王记下5:13，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引用肯特修斯的评论，这仆人说，如果乃曼被要求做一件大事，他可以引以为豪的事，他肯定就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不愿意做丢脸的事却得医治呢？乃曼后来改变主意去做了，得救并且被医治，因为他知道除了神恩典之外，他没有别的希望了。他谦卑自己并信靠神。主在借着这故事再次强调，人们所需要的就是信靠他。这个拿撒勒犹太会堂里的人已经忍不下去了，他们被告知他们是贫穷的， 瞎眼的、伤心的、被辱的、被压伤的，这些已经足够糟糕了。现在他们被告知他们是不属灵的，还不如外邦人乃曼和那个寡妇出名，这对他们而言太过分了。那天的敬拜并没有以亚伦的祝福和阿们结束。在第28章和29节中，路加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场景，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自从耶稣还是一个小孩以来，人们就非常了解他。他们知道他是有爱心、有思想、仁慈，总是顺从和善良的，但从未认为他是神，但从未见过他像其他小孩一样做错事。他是每个父母都想要的完美孩子。然而，当主通过旧约中的两个例子来挑战他们舒适的宗教外表象时，主通过旧约中的两个故事来挑战他们舒适的宗教表现时，他们就起来撵他出城，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甚至那一天是安息日。然而在他们的愤怒、尖叫和混乱中，主躲过了。第30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了去。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谜。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7节中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毫无疑问，拿撒勒犹太会众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不是属灵的，就是与神为仇。现在我们到最后一点，我们所从中所学到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关于以赛亚书，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引用了以赛亚书，这意味着在基督在会堂里读那段经文之前，700年前写成的以赛亚书是真实的，是神毫无错谬的话。其次，主引用了以赛亚的经文，并宣称那里所写的话是关于他的，他是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意味着以赛亚书是一本预言书，甚至包含了对他将来受难和死亡的描述。第三，主确认了先知以赛亚的存在，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学到关于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那座犹太会堂中宣告他自己的职分和事工，他的事工包括宣讲福音和为瞎眼的、贫穷的、伤心的、被辱的、被压伤的人所做的事工。此外，主还告诉我们，在他和他的福音书中对这段经文的精彩描写即将应验。这些对我们主的启示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关于拿撒勒会堂的会众，会众期待一个不同的弥赛亚。我们主意识到听众正在等候一位暂时的王，将他们从罗马占领中拯救出来。主让他们明白，弥赛亚的国度将是一个征服人心的属灵国度，他要胜过的不是世上的敌人，而是胜过罪恶。他的救赎不是将他们从罗马的权势下暂时解救出来，而是解救他们于魔鬼和世界的权势。会众无法理解主所说的，他们在灵性上是瞎眼和耳聋的，他们的心里刚硬。这些经文也向我们启示基督的讲道。在第12、12节中，众人听到感到稀奇，在他对这段经文的阐述中，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缺陷和错误。他说话带着权柄，他在讲道中使用的语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他们的心没有被感动。另外一点，拿撒勒人 因讲道的人而不接受他所讲的信息。主耶稣从小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熟悉他，他的外貌、外表、声音、关系和品格，这是一个因熟悉而被轻视的例子。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有重要的功课我们必须学习，凡主所说的都必须接受为真理。如果他宣称以赛亚书是真的，那就让我们毫无疑问的接受。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主耶稣，不仅要尊重、敬畏和敬拜他，我们也必须知道并明白他是神，伟大的审判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虚心之人的良友，我们的大医生、灵魂的救赎者。我们像那些在拿撒勒会堂里的人吗？我们是灵性死亡的人吗？我们听了讲道却怀疑的人吗？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听讲道，我们喜欢听讲道，许多人感到讲道很好，发人深思，有能力，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仅此而已。所有这些讲道信息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没有想法，世俗冷漠和罪恶的活动仍在继续。所以我想问你们，你是怎样的听众呢？以前的讲道是否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这篇讲道会改变你吗？你离开这里后是不是只是你们离开这里后是不是说这只是另一篇讲道呢？我们从中还能学到什么呢？我们不能低估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熟悉的那些行为。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服事、过去和现在的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查经和团契领导人，以及所有各种以各种方式积极服事主的人，甚至那些在宣教场服事和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人看作理所应当。如果将来我们有一位牧师，他从小就在这个教会中长大，我们不能低估他。就像主对拿撒勒人所说的那样，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要记住，我们倾向于在其他人认识到我们身边人的能力后才意识到。永远不要让因熟悉而产生轻视的这种情况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将来的领导人甚至是牧师，只因为他们比我们年轻。主耶稣作为名人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在这个特别的安息日，他去了犹太会堂，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讲道。他宣称这段经文指的是他和他的事工，人们激动不已，一开始对他所讲的信息印象深刻，然后他们开始怀疑，并希望主提供证据。主没有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引用了两个神对待旧约中外邦人的例子，在灵性上瞎眼和属灵，使他们不能接受他的信息，因为讲道的人是住在他们中间的，他们很熟悉。他们发怒，并从会堂将主赶出去，甚至想要杀害他，但是主躲过了。至于我们，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是神，他的话是真理，永远不要低估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为主工作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绝不允许因熟悉产生轻视的情况成为我们教会的一部分。将来当我们本教会的年轻人成为教会领袖甚至是牧师时，只要他们在教育上健全，我们就不能去打击他们。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经文感谢你，那撒人是怎样一开始接受耶稣，然后又拒绝他，因为他曾经住在他们中间。主耶稣，我们求你，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将来如果教会出了牧师和属灵领导人，不要因他年轻我们就轻视他。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的教会领导人， 那我们继续将信心放在你里面，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能够来参加下午的成人查经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